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晨曦讲座。在良友电台庆祝迈向65年侍奉的时候，晨曦讲座呢也做了一些配合的安排，从周二到周日为听众朋友预备了6天的专题学习，成为我们的鼓励和推动，一起来认识宣教的历史，我们也立志回应大使命。今天是这个专题的最后一讲，现在请你收听《烽火宣教情》第6讲。
中国心是耶稣的心，宣教情是耶稣的情。在过去烽火漫天的岁月里，神的手没有缩短，神的恩典继续同在。在中国抗战的阶段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宣教士故事，以下欢迎您收听由历史学者魏教授所讲解的烽火宣教情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魏老师，很高兴能在空中和您一起来分享宣教士的故事。本课程共有6讲，题目是烽火宣教情。顾名思义，本课程锁定的时代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阶段。我会在每一回的课程里为您讲述一位宣教士的故事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最后一课，也就是第6课，为这烽火中的学生艾德里的故事。从某个角度来看，学生在世界各地的政治、社会、文化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有人说，赢得今日的学生就赢得明日的世界。基督教会要完成普世宣教的大使命，也一定不能够忽略学生的福音工作。我们这课要介绍的艾德里牧师，他的生平年代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，而他服侍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的学生。他将福音的真光传给无数的中国学生，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学生的使徒啊。艾德里是生长在英国一个宣教的家族中，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宣教士，在罗马尼亚向犹太人来传福音。他们家有4个兄弟，老大就是艾德里，他后来在亚洲从事学生宣教的工作，老二后来到非洲去做宣教士，老三后来也来到中国，而老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，去到以色列向犹太人传福音。可见这个家族真是一个典型的宣教的家族啊。艾德里在1930年的秋天进入剑桥大学就读，他很快的就被选为剑桥基督徒团契的同工，负责宣教部的事工。他为有心到海外宣教的同学成立团契，安排路过的宣教士与同学对谈，激起更多剑桥学生关心未听福音者的需要。大学4年级那一年，艾德里的影响力更超出剑桥大学的范围，全英国的校园福音团契邀请他加入执行委员会，这是很特殊的一件事，因为其他的执行委员都是已经毕业的学生，而他呢还是大学生， 就已经被邀请加入了执行委员会。在宣教历史上，1885年出发到中国的剑桥七杰曾经掀起一阵学生宣教的旋风。这虽然已经成为历史，但是剑桥学生宣教的传统仍然绵延不绝，特别在主修历史课程和神学课程的艾德里身上表现无疑。剑桥大学毕业后，艾德里蒙召要到中国来宣教。1934年他来到中国学习语言，然后被分派到河南省的方城去服侍。这时候他认识了一个美国籍的宣教士德中玉小姐，他们后来结婚成为夫妇。因为一个是英国籍，一个是美国籍，所以大家都戏称他们是英美联姻的婚姻。他们的大女儿后来真的就取名叫做美英。方城是一个农村，所以艾德里在这里宣道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但是艾德里他也有方法来吸引农村村民的注意力。他最喜欢就是用图片来传福音，他常常到一些市集去，把色彩鲜明的图片悬挂起来，很快的群众就会蜂拥而至听他来说故事。他就透过这些图片来解释基督教的信仰。他最喜欢就是一张十字架两边各站着一个人的图片，一边是穿得破破烂烂，另外一边的人就穿着华丽的衣服。图片的标题叫做新人。艾德里就会用这张图片来解释说，借着十字架我们可以脱去罪的破衣服而穿上基督的新衣服，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这是艾德里自创的一个图片，所以用起来得心应手。在乡村布道，艾德里也可以亲眼看见百姓生活的困苦。当时河南乡村的民生非常的疾苦，让他心情非常的沉重，到处都有饥荒，市场上只能够买到玉米、小麦，有的时候加上一点的地瓜，很难得可以吃到一个鸡蛋。在饥荒的期间，艾德里和其他宣教士为了维持体力会开一罐炼乳来补充体力，他们也会把这样的奢侈品和他们的朋友来分享。当他们到农村去布道的时候，常常晚上要睡在门板上过夜，因为如果睡在地上跳蚤很多，门板上比较没有跳蚤，所以他经常会睡在门板上来过夜。另外在当时河南的农村，土匪也是治安上一大威胁，饥荒的时候就更加厉害。艾德里常常看到一些村民只剩下一只耳朵，那很显然就是被绑票没有收到赎金而被切掉耳朵这样的故事。艾德里曾经记录了他自己亲身经历到土匪的经验。他说，在一个镇上，小小的市场群情沸腾，从四围农村不断涌进人潮，镇上的街边也停满了牛车和牛群。大家忐忑不安的原因是临近镇遭遇土匪的侵袭。快要天黑的时候，我爬上了城墙，看到人潮仍然川流涌入，而远远的山坡附近已经有村子着火，冒着缕缕的黑烟。当晚土匪就占据了一里外的好几处地方， 那正是几天前我们才去布道的地方。我们晚上的聚会人很少，因为大部分的壮丁都去城墙轮班了。但是当晚很平静，一两天后有几百名的援兵抵达，就把土匪逼退到山上去。那些天我明显的看到主的引导和保护。除了饥荒、土匪之外，水灾也是严重的威胁。有一次艾德里去外面领会，当时河水上涨，于是他的船就靠岸。当艾德里上岸以后，把行李扛在头顶上，随着其他的乘客沿着淹了水的路，朝着还在远处的教会方面走过去。当水涨到他的大腿那么高时，他已经无法辨认道路在哪里，除非紧盯着前面的人看。就有那么一下子他没有看到，他就踩到一个挖洞里面去，人跌倒了，整个行李也掉落到水里面。这件事情除了惹来村民的一阵笑声外，这也后来成为艾德里他拿来写一篇文章的例证。他在那篇文章上说，他勉励读者要紧紧地跟随基督，留心所行的，不要犯罪。这就好像他在淹水的路上前进的时候看不到道路，一定要紧紧地跟随前面引路的人。
是什么样的动力引导他们进入中国？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他们进入战火？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不能不知道的人物历史。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体会基督之爱的最佳机会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说的烽火宣教情。
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好，我是魏老师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来谈为这烽火中的学生艾德里的故事。艾家在方城的生活原来是充满了希望，但是在1940年发生很大的改变。日本军队在1940年来到了方城，整个局势大为改变。艾德里没有离开方城，艾家就成为方城的方舟。什么意思呢？方舟就是避难所。所以当地的人民都知道艾德里是外国人，他们家比较安全，所以有很多的中国人就涌入他家，在他家暂时居住，认为这样不会受到日本人的迫害。在这段时间，他们夫妇也投入了医疗救护的工作，尽量解除中国人的苦难。许多人都记得艾德里对他们的帮助，特别是艾德里非常重视祷告。每当他要救护伤患的时候，他一定先为伤患祷告。他温柔的声音说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这样的话安慰鼓励了许许多多的人。许多人在事隔多年以后仍然记得艾德里为他们所做的祷告。日本兵要离开方城的时候，他们的军官来到艾德里面前，要求艾德里签署一份声明，证明日本兵并没有在方城伤害和抢夺。虽然艾德里自己就曾经有被强要鸡蛋的经验，他还是无可奈何地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。在这段时间，神也给艾德里一个机会，可以向一些学生传福音，因为当时有许多从东北流亡到这里的学生，他们打算要继续向前走，可是在方城暂时的休息，他们都住在一间破庙里面。其中有两个学生就常常来找艾德里， 而且跟艾德里一起查考圣经，后来这两个学生都信主了。所以在烽火中，艾德里仍然可以向许多人传福音。在这段期间，艾德里的太太在方城也生产，但是因为烽火的关系，医疗设备不足的关系，他的小婴儿出生3天以后就夭折了。到了1941年，艾德里夫妇回美国述职，原先以为很快又可以回到中国，但是没想到珍珠港事变爆发，使他们无法再到中国来，于是艾德里就留在美国，以及后来调到英国继续从事学生福音工作。他对学生的负担，不论是西方的学生或是亚洲的学生、中国的学生，他的负担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他的心仍然是希望早点回到中国来，向中国的学生传福音。终于到了战争结束，1946年，他得到机会，因为抗日战争，迫使原来在沿海的大学生纷纷迁往内地，成千上万的流亡学生来到了后方，他们经历到空前的灾难，因此对福音的反应非常热烈，幸而受洗的人数大量的增加。1945年7月，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，简称为基督徒学联会，在重庆成立，由赵君颖担任第一任总干事。艾德里接到内地会的派令，要他立刻去中国支援基督徒学联会的工作。为了争取时间，他就搭乘从伦敦泰晤士河起飞的飞船出发。他可能是内地会历史上第一个飞行上任的宣教士。基督徒学联会的总部设在南京，全职干事约维持在30人左右，中西同工都有。西国同工主要由内地会借调，除艾德里外，还有孔保罗、赖恩荣等人。极盛的时期，基督徒学联会在将近100所大专院校中推动事工，带领近20000名学生归主。1945年7月在重庆，以及1947年7月在南京举行的两次全国性夏令会最令人难忘，与会学生中后来蒙神重用者为数不少，他们的侍奉已成为华人教会极大的祝福。可惜时局改变，西方宣教士被迫撤离中国，艾德里在1950年8月也离开中国。回到美国后，他再度投入美国校园团契的服事，主要的对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。20世纪的后半叶，亚洲国家进入剧烈竞争的年代，各国都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，因此大学生的人数大幅增加。艾德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就以国际学生福音团契远东区总干事的身份重回亚洲，在许多的地区推动学生福音事工，催生各地的校园福音团契。12年来，也就是1956年到1968年，他为亚洲的学生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宣教士的步伐来自于跟随基督，宣教士的方向来自于基督的呼召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宣教士的故事，让这些动人的故事成为我们信仰的启示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述的烽火宣教情。
刚才我们谈到 艾德里，他在亚洲学生的福音工作上扮演了推动的主要力量。比方说在香港，艾德里将一批热心爱主的基督徒毕业生组织起来，于1957年成立毕业生团契，同年设立第一间福音阅览室，接下来发展中学生事工、夏令营、训练营、教师团契等等，逐渐形成全面性的校园福音事工。他也鼓励有潜力的基督徒去接受更好的装备，比方说去美国的惠顿学院攻读文学。后来这位姐妹回到亚洲，就在各地推展文字事工，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。又比方说在菲律宾，艾德里向医学院毕业的一位弟兄发出挑战，让他放弃行医而接受菲律宾校园团契的总干事。此外啊，在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、泰国、印度等等的地方，艾德里的影响力啊，都是可以看到的。为了打破亚洲国家间很容易产生的隔阂，他也致力于增进各地方学生工作者的交流，并且传递跨文化的宣教意向。艾德里晚年退休以后回到美国居住，他特别选择要住在加州的伯克莱，除了因为跟儿子比较靠近以外，这里有他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两个要素，就是华人和学生。无论是老华侨或是新的学者，都是他关心的对象。1994年，艾德里离开了世界，但是他所点燃的星火早已在世界各地继续的燃烧下去。为纪念他而成立的艾德里基金会也持守他的意向，继续支持中国的福音事工。他被安葬在美国加州奥克兰近郊一片被称为中国山的山头上，可见他对中国的爱至始没有减少。我们看艾德里的一生，虽然可以称他为一个学生工作的使徒，而他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学生。他是耶稣基督最资深的学生，而他在这一个基督的学校里面是没有毕业的时候。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就为自己设定了以基督为中心的三层学习目标。第一，要认识基督，就像圣经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第二层，要取悦基督。经文说，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，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第三层，传扬基督。经文说，那把我分别出来，有施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。这三层目标非常的清楚，我们要效法他，也在基督学校中一生来追求这三层的目标。好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过去的六讲里面，我们每一讲都为您讲述一个走过烽火的宣教士的故事。现在我们要为这六讲做一个简单的结束了。在听过这六讲的内容以后，认识了这些宣教士以后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呢？如果你曾经怀疑过这些西方来中国宣教士的 动机，认为他们是来中国进行各式各样的侵略，或者是文化的侵略，或者是经济的侵略，或者是政治的侵略。不晓得您在听过这几位宣教士的故事以后，是不是可以给这些宣教士们一个重新的评判呢？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，这些走过烽火的宣教士，他们在中国患难的时候与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成为许许多多方舟，他们真的是一个患难见真情的例子。他们所作所为可以说都是真情的流露啊。我们看在那个年代，中国有患难的时候，中国在烽火中的时候，很多来中国的外交人员都走了，来中国的商人都走了，那些要来中国的游客也都不来了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，他们宁可不走，而且他们也一心要到中国来。除了神的爱激励，在人是不可能做到这样子的。如果您已经是基督徒，那么从这些宣教士的身上您又学到什么呢？最后我愿意用三段的圣经经文来结束这一系列的内容。第一段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，圣经说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我想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要专心的传道。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宣教士，他们都做到了这一点。战争是最不得时的时候，但是在战争中，在烽火中，他们不但留在中国，而且把握各种机会继续的传扬福音。第二段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24节，圣经说，也就是保罗他的自我的描写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我们也看到在这一系列的宣教士里面，个个都是不以性命为念的人，他们只看到主耶稣给他们的职事就是到中国来传扬福音，而且他们也是努力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最后一段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7节，圣经说，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但愿您听到这一系列以后，能够从他们身上学习爱心、信心、盼望的功课，而且也更有心、更有力奔走自己的天路历程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您。
愿你荣耀，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，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为世丧灵魂的哀伤，推开你宝座前，同心合一。